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但是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要健康的话，每一个在属灵的大家庭里面的家庭都一定需要健康。史蒂凡事工的开始就是要帮助在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每一个细胞家庭有需要的时候来提供帮助祷告，好叫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陪着一同的受苦，一个肢体得到喜乐，所有的肢体都喜乐。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的小家庭，其实都要面对不同各式各样的困难，我们都知道。其中一个我们常常要面对的，特别是小家庭，就是小孩子的教导。我知道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介绍儿童事工给大家一些的 update， 讲的稍微长一点。今天我答应只是讲短短的两点。第一方面是上一次提到一个祖母怎么样帮助，怎么样影响一个小孩，也提到两本的书。没想到聚会完了之后，有一位刚刚做外祖母的就跑过来说，蔡牧师，可不可以把你两本书给我看一下，我希望抄下来那些的名字。后来我就给这位外祖母提供另外一本可能更适合他来帮助女儿来带小孩的书。可见我们教会里面其实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第二个方面的 update，上次也提到我们开始做这个 Cory Check， 就是 Criminal Offense Registry Information。 换句话，每一个麻州政府规定每一个牵涉到小孩子的团体，他们的同工都需要经过麻州的这个犯罪记录的审核才可以做同工。其实我们教会多年已经提过，但是都没有这个余力去做，我们算是逃过了。可是我们特别在八月份的时候，当我们的令短宣队要出去，后来就被通知说，到底我们的年轻人有没有经过 Cory Check， 我们没有做。所以Lin 那一边的就说，对不起，你们的短宣队不能来这里服务我们的小孩子。这个是一个事实，我们立刻紧张起来。还好Sandy牧师马上跟当地的负责人就讲，我们已经筹划了好几个月要出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小孩子不能出去，我们的年轻人不能出去，大概很难。有没有什么别的我们的小孩子可以做，我们的年轻人可以做？最后 Lin 那边就安排了一些不牵涉到小孩子的给我们的年轻人去做。所以这个是麻州政府的规定。到现在我们的所有的执事、长老、教牧同工全部都以身作则，都经过这个 Cory Check。我们青少年的同工们也已经都经过 Cory Check。 我们的 儿童事工的同工因为人数非常的多，100多，现在希望慢慢的开始做。我这样提就是特别让有小孩子在我们当中的家长们，你们可以安心，我们的同工都是非常的认真，都经过审核，我们才会让他们来接触你们宝贵的小孩。更重要的，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些小孩都带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今天开始讲启示录。 启示录是非常不容易讲的一卷书，我们就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平常在教会讲台不多讲到启示录，因为里面是充满了奥秘，是许多我们读我们也不了解，甚至我们讲到的人去研究，我们还是说谦卑的说，我们还有许多我们不能够了解的。主，因为这个是上帝深深的奥秘，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谦卑恭敬的心，因为这卷书既然你赐给我们，你有你的目的，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多少我们就明白多少，而且照着我们所明白的去做。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启示录一共有22章，算是在新旧约66卷的圣经里面最难了解的一卷书。当我们慢慢从第一章开始看，看到第22章的时候，好像是一棵一棵的树，我们来了解。但是我们第一堂课第一次讲到，应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要看这些树所在的这个的树林是怎么样。启示录充满了上帝的启示，而且从题材来说是属于启示文学，这个跟当时候犹太人在主耶稣诞生之前跟主耶稣诞生之后100年，在犹太人当中就有用这个方式表达出来的文学，我们普通就称为启示的文学。启示的文学当中有很多的图像 imageries， 或者说 images， 第二个有很多的代号 symbols， 或者说 codes， 再不用说有许多的预言，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启示录不单只是讲到启示，同时候它的格式是给教会的书信，特别是给7个在亚细亚的教会，等会我们会多看。既然是给教会的书信，就好像保罗书信、彼得书信等等一样，有问安，有称赞，有责备，有勉励。换句话，启示录不单只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乃是牵涉到我们今天影响我们生活的一些的事情。启示录22章的结构，简单的说，就是一段的序言，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8节介绍，简单的介绍这本书，然后就是4个大意象。这样的分段很明显是在启示录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因为如果你查一下启示录22章当中，就有4次讲到圣灵感动，圣灵感动，圣灵感动，圣灵感动，这4句就是4个大的意象开始的一个介绍。第一个意象我们今天会讲，就从第1章第9节开始，一直到第3章的末了。这个意象是讲到7个教会，具体的提到亚细亚的7个教会的情况。我们从9月份讲到12月，或者说11月底，我们主要的启示录就是从第一章 讲到第三章，换句话就是序言加上第一个意象。第一个意象讲什么？七个教会。刚才已经提了，启示录有很多的代号，七就是一个代号。七就是完全的意思，所有的教会。到了第二段，第二个意象是在第四节那一边，圣经说这些事以后，然后约翰立刻被圣灵感动，他所看到的在这个大意象里面其实可以分开两类。第一类在第四章到第五章讲到在天上的敬拜，如果我们今天很享受敬拜团带领我们、诗班带领我们一起的敬拜，到在天上的时候，那个敬拜更美，我们唱得更起劲、更尽情、更让上帝得荣耀。那个是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第二个大意象里面约翰所看见的。但是在这个天上敬拜之后，约翰看见的就是大灾难。他看见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饭碗的碗、金碗的碗。那边就提到上帝的审判就临到，这一段是最长的一段，从第四章，或者说如果大灾难的话是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第十六章，占了启示录的一半的篇幅。所以很多人想到启示录就想到这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但是这个只是第二个大的意象。第三个意象就从第十七章开始一直到第二十章，或者说到二十一章第八节，看你怎么样说。那我本人比较喜欢是到二十一章第八节，就是因为第九节第十节就开始讲到圣灵感动。第三个大的意象主要要讲的就是最后的征战，就是魔鬼撒旦看见自己的结局快到了，他就空巢而出来攻击上帝的子民。在里面基督跟他的教会就胜过撒旦。这个是第三个大的意象。最后的一个意象是从二十一节第九节到二十二节的结尾，看到的就是新天新地，看到的就是圣新的耶路撒冷，我们永远与上帝在一起。这个是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从结构方面就是这四个大的意象加上前面的序言。最后一点关于整本的启示录，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主必快来。如果启示录什么都忘记，这四个字不要忘记，主必快来。主耶稣两千年前诞生在马槽里面，非常的谦卑，但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荣耀的。号角吹响的时候，主耶稣要驾云而来。他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但是约翰透过约翰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必要再来，我们怎么样来准备以致蒙福。新约里面我们常常提到马太福音的八福，启示录有七福，都是在启示录里面这七段的经文，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详细的看。上一次我讲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因为内容也相当的多，开蒂牧师就特别提到说，如果有人希望拿到我的 PowerPoint， 我可以寄给你们，我同样的这样的 offer， 如果大家听了有些地方没法子抄或者说听不齐的，你可以再听这个录音带，你也可以发一个 email 给我，我很愿意把我所准备的 PowerPoint 跟大家分享。但是就是要我们亲见、遵守、诵读、遵守，然后来准备参加羔羊的婚宴的，我们是有福的。好，我们就回到今天讲到的这一段，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所以按照刚才我介绍的这个分段，今天应该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启示录的序言。第九节开始就是第一个意象。我们今天没有把第一个意象讲完，因为一直到第三章，所以我们以后七个礼拜就会讲到从第二章第三章讲到的七个教会，每一个礼拜会讲一段。所以今天呢是对这个意象的一个介绍，严格来说是应该这样的分段。但是如果大家发现你手上有的夹页，程序单里面的夹页，因为我们以这个启示录第一章作为一个单元，作为一个讲到的单元，那我就给了五个题目：耶稣基督的启示，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然后基督要驾云降临，这个是前面序言的三个。然后我们今天会看的就是约翰所看见的异象，还有基督来安抚约翰。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准备来。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要他将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差遣使者指明给他的仆人约翰，约翰就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见证出来，诵读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在这个地方一开始就讲这个的启示录是基督耶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当我们讲到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可有两个理解。第一个理解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启示，第二个理解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再讲一遍，当我们提到耶稣基督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两个不同的理解。第一个理解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启示，第二个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你们认为在读这一段经文当中，哪一个比较正确的解释？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启示，还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启示，哦，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 OK， 好，这样好了，赞成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启示的请你举手。 OK， 谢谢。赞成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的请举手。差不多哈，那其他人你们觉得是什么？两个都可以，就可以两个都举手哈。我们总是要谨慎一点，齐长派，不要举错手，对不对？其实呢，这个是两个都对，两个都对。但是在这两个都对当中呢，可能第二个更对。第一个呢，是因为这个启示是上帝赐给耶稣的。换句话，不是从耶稣开始，乃是上帝所赐给他，是上帝要耶稣将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换句话，从这样的理解，耶稣基督是中间的媒介媒人，把上帝的话传给我们。我们不要轻看这一方面， 作为神的媒介媒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崇高的一件的事情，因为上帝选我们配得上这样的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信息要出来，就是讲到关于主耶稣基督，而且是主耶稣基督快要来，纯粹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很快就要发生。约翰启示录大概是2000年前所写的，很快，多快？第一世纪的信徒，他们以为在他们那个那一代，主耶稣就回来了，但是主耶稣没有回来。最近这200年，有很多基督徒，每一段时间就有人跑到山上要等候主耶稣再来。最近5月有过一次，现在改说10月，主耶稣要再来。主耶稣会不会10月再来？我不知道。圣经却告诉我们说，哪一个日子，哪一个时辰，连人子都不知道。所以我在想，如果这样的这个推想的话呢，大概错的机会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高。但是主耶稣还没有来，我们就不要以为说那他就不会来了。我记得我们讲到路加福音神国来临的时候，我特别讲到这个 legal， 就是讲到美国或者是全世界花了上亿万的钱来找来等这个重力波，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科学家他们不遗余力的还是在那一边投资，要看见眼睛所看不见的。另外有一个叫做 SETI Project， 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个 SETI 就是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就是找到外星送出来的讯号。这个 project 也是耗资上亿万的。最近因为美国世界经济不景气，这个 SETI 准备要 close down， 但是他一说要准备要把这个不再做，结果很多科学家捐钱出来，所以这个 SETI 现在又重张旗鼓。他们在要收那些外星送来的讯号，这些外星据我们了解是许多的光年之外，如果有的话都是那么远的。他们送出来的讯号可能是千年万年前所送出来的，然后他们的讯号是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但是科学家很有信心，放了很多钱很多力进去要找出来。我们基督徒对于主耶稣再来，我们抱着什么的态度？2000年没有来，是不是我们就觉得他不会回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后书3:8-9，亲爱的，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以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换一句话，从主耶稣被接升天，在神的眼中，如果按字面的说，才过了2天而已。可能他3天才复活，他第3天才复活，什么时候来，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另外一个原因，主耶稣还没有回来，彼得给我们一个原因，主没有迟延他的应许，就如有人以为他是迟延，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是希望人人都悔改。换句话，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耶稣的，我希望你好好的来听启示录，听了之后，或者是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主感动你，主耶稣要再来， 我们都要站在他审判的台前的话，我愿意你谦卑你自己，接受主作为你的救主。主还没有回来，因为是宽容我们，等待我们当中的一位、两位、三位。他不愿意一人沉沦，而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悔改。下面我就讲得很快了。传递刚才已经提到，说是上帝赐给耶稣，然后耶稣差遣使者、天使，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很多的天使，就透过天使指明给他的仆人约翰，而且最终的话在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是要指示他的众仆人，所以是透过约翰就写信给七个教会的仆人，然后今天也临到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最后强调启示录的目的，主必再来，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准备以致蒙福。第三节就说，诵读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因为主必快来。我知道我们在崇拜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带着不同的心情来敬拜，但是我特别鼓励大家，特别是我们在讲启示录，当我们一起读经的时候，请你都开口一起来读，因为诵读这书上预言的是有福的。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诵读，我们要听见，要遵行，我们就是在上帝面前是蒙福的人。好，第二段四节到第六节，约翰就写信给七个教会。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见书信的格式就在这里出现了，是一个问安。这个问安呢，是那位今在、世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七灵就是圣灵，不是说圣灵有七位，这个七乃是代表什么？完全，是讲到圣灵是完全的灵。然后还有从耶稣基督，他是忠信的见证，为上帝做见证，我们也要效法主耶稣，就是从神、从圣灵、从耶稣基督，愿他们的平安，他们赐给平安跟恩惠给我们每一位。约翰提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讲到主耶稣，因为这一卷书所讲的就是主耶稣，所以约翰说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从罪中得到释放。我们没有接受主的话，我们还是在罪的捆绑当中，他要让我们从罪里面释放，而且要成为上帝的国度，而且做他父神的祭司，换句话就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用一切的愿一切的荣耀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的生活一个的目标就是荣耀主耶稣基督。第三段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这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一段就讲到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主耶稣基督要驾云降临，而且在那个时候众目都要看见他，甚至于那些刺他的犹太人，或者是那些不接受他还是要排斥他攻击他的，都要看见他。然后地上的万族要看见耶稣之后就哀哭，为罪 为义、为审判，那个时候自己责备自己。这段也说，神是阿拉法，是俄美甲。阿拉法就是希腊文的字母的第一个字母，相等于英文的 A。俄美甲就是希腊文最后一个字母，就是 Omega。换句话，上帝是开始，也是结束的，从头到尾。上帝是超越时间、空间。在下面他说是今在、是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上帝能保护我们、带领我们。然后就提到约翰在那个地方被圣灵感动，就写信给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我们下面七个礼拜，每一个礼拜会讲一个的教会，从以弗所开始一直到老底家。为什么是这七个教会？如果我们把这个地图画出来的话，这个是现在的土耳其，就是小亚细亚的地方。在右下方有一个海岛，这个是拔摩海岛，就是约翰看见异象的地方。然后最靠近拔摩海岛的一个城就是以弗所，就是七个教会的第一个教会。然后顺时针这样的过去，就是斯梅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然后老底家，就写信给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代表什么？所有的教会，所有的教会。我们就进入到第一个的意象。约翰转过身来，这样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十二节，准备来。我转过身来，要看看是谁的声音在跟我说话。我一转过来，看见了七个金灯台。这个是第一个的象征，在那个地方就看见七个金的灯台。到底七个金灯台是代表什么？我们等会会交代。但是约翰不单只看见七个金灯台，他还看见下面的，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中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头发摘白，如白羊毛，如雪。他的眼睛好像火焰，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的发亮的铜，声音好像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个星，从他口中吐出一个两刃的利剑，样貌好像烈日放光。这里描写关于他所看见的那一位好像人子，就是说好像约翰当年看见的主耶稣。这一位就是主耶稣，这位是一个荣耀的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是一个图画，是用文字来描写，有人就按照这个文字来把它画出来。我看了，我总是觉得他所画出来的跟这个文字所描写的差太远，特别是大概那个从画转到是一个 digital image，再转到现在打出来的就差很多。不过我觉得我还是让给大家看一下，那这样的印象就会比较深刻。这里有两幅画，第一个呢就是启示录，好像是约翰是那个时候也是一个老人家，在那一边看到启示，就把所要说的事情把它写下来。他转过去就看见发光的一个地方，七个灯台。这七个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大家看见是身穿垂到脚的长袍，然后呢腰间梳着金带，头与发皆白，好像白羊毛一样，如雪一样的白。他的眼睛好像火焰，这里就完全看不出来了。双脚好像炉中锻炼的发亮的铜，我们看见他的脚，啊，这个可能关灯可能会好一点点啊。那连脚 怎么样都看不清楚了哈。但是呢，在那边如果那个图画有的话呢，是比较同颜色的。它的声音好像重水的声音，那当然画画更谈不上声音。最后他手中他的右手拿着七颗星，然后从他口中突出一把两刃的利剑，这里也是看得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呢有把利剑这样垂下来。最后他的面貌好像烈日的放光。那这个是这个图画让我们大概从所描写的就凑起来，我肯定约翰当时所看见的比这个这幅画更荣耀，所要讲的就是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荣耀的一位。当约翰看见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十七节十八节，准备来。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永活的，我曾死过，看啊，我是活着的，直到永永远远，而且我手和阴间的钥匙。我们读十九二十，准备来。都写下来。至于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颗星和那七个教堂的奥秘，就是七个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是七个教会。在这一边我们看见约翰看见这个异象，我就非常的惧怕，扑倒在地。那个声音就告诉他说，你要写下来，写下的是所看见的事，没有这个所看见的事包括现在的事还有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没有在第二十节特别提到解释有两个象征的意思，七个星，这个人子手上右手拿着的七个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换一句话，约翰要把这个信息带到教会，告诉教会里面的使者。我最后用几分钟讲一下第十七节十八节作为我们今天特别可以用上的应用。当约翰扑倒在地的时候，主耶稣对他说，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永活的，我曾死过，看啊，我是活着的，直到永永远远，并且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在这个世代生活，总是会碰到一些我们预测不到的事情。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很害怕、惧怕。今天是911，有谁可以想到十年前911会发生的事情？有谁会想到？如果有人以为他可以预测将来的话，这个人是乱讲话。我们不知道，当人以为都平安的时候，主耶稣就要回来。今天是911十年之后，911带给我们很多的影响。从911之后，美国就发动战争攻打伊拉克，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开始的时候支持的人很多，现在反对的人越来越多。也因为十年前发生这件事情，美国放在军事的经费就越来越高，美国的国债本来是慢慢下降的，从十年前一下子就开始上升，而且升得很快，也都成为我们今天大家的注意的。也因为是911十年前的911所引起的，到了三年前美国的经济的大问题，里面也包括人的贪心。到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个 经济危机里面。我们生活在这个里面，我们应该抱什么的态度？我就会说，这个时代可能会越来越黑暗，但是主耶稣还是坐在宝座上掌权。Franklin Roosevelt 在面对1929年美国全球经济最大的一个 recession， 一个衰退的时候，他竞选总统，然后他就特别提出30年代的初期，他说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我们唯一要惧怕的就是惧怕本身。有时候我们太惧怕，反而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第二次大战的美国的一位将军 George Patton， 有人看见他非常的勇敢，有人就问他说，你怎么会那么勇敢？ Patton 就说，其实啊，我很害怕那些的子弹，我每一次到舰船上面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害怕，但是 I learned very early in my life never to take counsel on my fears， 或者说中文翻译，我在生命中很早就学到不去咨询我的惧怕。我们不要怕，我们对神的敬畏是有需要，但是知道上帝是掌权的。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完满的爱，这个是和合本修订版，完满的爱把惧怕驱逐出去，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面还没有得到完满。如果我们心中有惧怕的话，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的惧怕告诉他，他能够帮助我们。也有可能性是透过我们的使徒反同工来帮助我们克服困难跟惧怕。这一段大家都很熟，有一次主耶稣在海面上的时候，风浪就大翻腾，然后他们看见主耶稣在海上走，他们就很害怕，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有时候我们在风浪当中看不见，以为是鬼，但是主耶稣还在我们的身边，是我，不要怕。有一个人写一句话，我觉得写得挺好的，他说 Sometimes the Lord calms the storm, Sometimes he let the storm rage and calms the child。 有些时候主平静风浪，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他让风浪肆虐，却去平静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可能还在风暴当中，但是主耶稣能够给我们平安。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这一段，准备来。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又是永活的，我曾死过，看啊，我是活着的，直到永永远远，并且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一起祷告。嗨，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面，我们不知道将来如何的时候，我们老实说会害怕，但是主你说你必快来，而且你是首先的，是末后的，你是永活的，而且你手上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信靠主耶稣，凡事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